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天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多多，欢迎好朋友和我一起分享这个夜晚的时刻。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在多多直播节目的时候，我偶然的在搜狐网站上看到一个消息，那就是2015年3月间轰动美国加州华人留学生霸凌案的主嫌犯翟云瑶在2023年已经刑满释放了。我相信透过网络的视频资料，翟云瑶所犯下的这件霸凌案件还是会让许多人印象深刻的，尤其是在网络资料上所放置的一张照片，那是身为被告的翟云瑶他在法庭上诡异的微笑，丝毫没有悔改之意。在当时他还以嚣张至极的口吻催促法官赶快宣判，因为他还要回国参加自己19岁的生日宴会。翟云瑶所犯下的聚众霸凌案件，再加上他藐视法庭的态度，使得他最终被判了有期徒刑13年。也就是说，翟云瑶至少要服刑8年之后才能够申请假释。直到听到这个判决的时候，翟云瑶才意识到事态严重，他当庭大哭。而翟家父母也表示不服判决，毕竟在他们的眼中看来，那不过是自己的孩子跟同学之间闹闹小矛盾，打了对方而已，只要警告处分不就可以了吗？这点小事居然在美国要坐牢。而另外一个从犯翟云瑶的男朋友张新磊，竟然只是因为回家拿了一把剪刀而已，就被判处了有期徒刑6年。究竟这一起轰动美国加州的中国留学生霸凌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今晚多多想和你聊聊这个发生在2015年的案件。我并不想要以是非对错来看这个案件，而是想要透过这个案件来看看所谓的人性。整起事件要从2015年的3月30日那一天说起。这一天，在美国加州留学的18岁中国女孩刘怡然接到了和她从小学就认识也一起到美国念书的陆姓同学的手机讯息。这位陆姓同学呢，邀请刘怡然到学校附近商场的一间冰淇淋店小聚。刘怡然虽然并不是很想去，但是陆姓同学却异常的坚持邀请他，信条是一条一条的发给他。刘怡然还是答应了邀请前去赴约，只是在去之前他邀请了同班的一位卢姓男同学陪他去。当他来到冰淇淋店的时候呢，他看到了翟云瑶和他的男朋友张新磊站在店门口时，他就下意识的想要离开，却被两个人严严实实的堵住了。翟云瑶对刘怡然身边的卢姓男同学说，我们女孩子之间有些私事要聊，你一个男的在这不方便呢，请你回避一下。卢姓男同学面对这个学校里出了名的校霸大姐大，点点头之后转身就走了。至此只留下刘怡然害怕的浑身发抖。而这时候翟云瑶就让男朋友张新磊和那位陆姓女同学强逼着刘怡然跪在地上，自己就打电话摇人来了，也就是他在学校的死党杨玉涵。 于是杨玉涵就带着他的一些朋友一起来到冰淇淋店。就这样聚集了一群16、7岁的青少年，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这期间，翟云瑶将桌上的一杯冷水浇在了跪在地上的刘逸然头上，并且用命令的口气让他用自己的衣服把地上的水擦干，也让一旁站着的旁观者一边看一边大笑。后来眼看着人多到连店里都挤不下了，翟云瑶就建议把刘逸然拉到附近的一个公园里，于是他们就拽着刘逸然的头发把他拉到了公园去。刘逸然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个多小时里才是他人生真正的噩梦。在公园里，一群人的拳脚就像是雨点一般的不断地落在刘逸然的身上，他根本没有躲避的余地。10多分钟之后，翟云瑶继续命令人把刘逸然的衣服扒了，让刘逸然当众被羞辱，还有几个女同学拿着手机对着刘逸然拍起照片。而杨玉涵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手拿着香烟头摁在刘逸然的皮肤上，让刘逸然痛苦地惨叫着。还有另外一个女孩拿出打火机，原本要烧刘逸然的头发。不过刘逸然的头发之前在冰淇淋店里的时候被翟云瑶用水浇过了，所以怎么烧都烧不着。不过翟云瑶也没放过她，却要男朋友张新磊回家去拿剪刀要剪她的头发。而在这期间，翟云瑶更过分的要刘逸然吃地上的沙子，如果不吃就让其他人轮流拿烟头烫他。刘怡然就这样被摁在地上，嘴里塞满了沙子，脸憋着通红，只能够流着眼泪向翟云瑶求情。在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折磨之后，大家都累了，一哄而散之后，只留下刘逸然满头乱发，赤裸的身体上充满了烟头密密麻麻的伤痕。临走之前，翟云瑶还威胁恐吓刘逸然不可以报警。刘逸然回到寄宿家庭之后，被寄宿家庭的妈妈看到，关心询问之下，刘逸然决定要勇敢报警。就这样经过了一番折腾，这一伙心狠手辣的霸凌集团一一的被捕获。好朋友，听到这个令人惊吓的霸凌案件，或许你会问，翟云瑶和刘逸然两个人之间的梁子是怎么结下来的？其实这两个人的矛盾起源是因为网上的一个留言。因为刘逸然曾经在社群网站上骂过上海人，而翟云瑶和他的几个玩伴都是上海人，就因着这个留言双方展开对骂，因此就骂出了仇。翟云瑶就在学校里号召同学一起孤立刘逸然，也因此不少人就为翟云瑶马首是瞻。后来翟云瑶交了新男朋友之后，在网站上公开晒恩爱的照片之下，有一则留言说，我玩剩下的男人被人当宝给捡走了。而这个留言者正是刘逸然。因为翟云瑶的新男朋友的确是在自己2个星期之前的男朋友，这让翟云瑶气得直接上场开怼，于是新仇旧恨累积起来，就造就了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集体霸凌案件。而这个案件的所有参与霸凌者，监狱给了他们最适合的去处。我先不就两个女孩之间的恩怨来谈，我想谈的是人性。为什么一群17、18岁的女孩可以有这么可怕的心眼对待别人呢？难道在欺凌别人的过程当中，她们一丝丝的怜悯之心都没有吗？朋友，不论你是偏向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我个人真的觉得在这个霸凌案件当中纠结了很多复杂而且黑暗的人性。其实霸凌事件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都可能发生，因为就是有人可以没有任何原因的讨厌你，讲你的坏话，在你的身上找缺点。 当询问霸凌者你为什么霸凌人的时候，大多数得到的回答是只是觉得好玩啊，我又没有恶意啊，甚至还会把问题怪罪在被霸凌者的身上。霸凌者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是他借由霸凌他人以获取优越感，掩盖自己内心的不安、自卑、脆弱。原来霸凌者对自己是没有自信的，只是借着霸凌别人来满足我比别人强的幻想。根据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学生当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曾经或者是正在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校园霸凌，也就是说还有千千万万个刘亦然正在苦苦挣扎，更有着千千万万的翟云瑶正在肆无忌惮的施暴着。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在今晚的节目中，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多多和你聊的这个话题是从中国留学生集体霸凌案件看人性。多多认为，透过教育和提醒，不做残忍的欺凌者，不做冷酷的旁观者，也不做沉默的受害人，是我们都必须负起的责任跟道义。当我看到犯罪者年龄层越来越小，而所犯的罪行却越来越残忍的时候，就让我不禁地想到日本电影《告白》里所说的，如果这个人是邪恶的，那么我不必反复地提醒自己，他只是个孩子。多多祈求上帝安慰医治受霸凌者的身心灵，我更祈求上帝的真光能够照亮那些霸凌者的心灵，使他们能够真正的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并且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看顾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在你名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